第五章，万象森森一眼明。上次讲到一切众生的本心本性，悟了道的，他的体与用。其中菩萨修之称六度恒，海会变之为水，龙女现之为珠，天女散之为无着华，善有求之为如意宝。每一句都有一段佛经上的典故，而每一个典故都与修法修正的功夫有关，都代表了实际的修持。这些上次都提过，再提醒大家注意。缘觉悟之为十二缘起，声闻正知为四谛人空。缘起的种类繁多，十二缘起即是无名缘行、行缘识、识缘名色、各名色缘六路、六路缘处、处缘受、受缘爱、爱缘取、取缘有、有缘生、生缘老死等。这些都是佛学专有名词。实际上，扩大范围来看缘起，儒家道家的一些读书人或西方哲学家，由此或多或少都有相当成就的境界。当他们悟了道，看透了人生，就是悟到了缘起。用佛学名词来说，就是缘起性空。有许多人看到落花落叶，觉得人生空虚，悟到因缘空了，也就是缘起。像前天看的一本古人的笔记，有一对修道的夫妇，太太快死了，告诉一起相处几十年的先生，他死后没人做饭给他吃，得自己烧饭。先生素来文学造诣高，太太又喜欢听音乐，要求先生作支曲唱首歌，他听了好死。夫妇俩都很洒脱，先生写道，二十年来我共依，只缘彼此太痴迷。忽然四大分离后，你是何人，我是谁？大家死了，将来变成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两人再见面是互不相识，也许在路上碰到还吵一架呢。后面还有很长一段都做得很好，最后两句更值得欣赏。孝顺歌中归孝顺，逍遥乐地自逍遥。我们死了，孝顺的儿女悲哭一场，像唱歌一样，哭完了，孝顺的儿女归孝顺，也替不了我们死，再拿些豆腐肉来拜也吃不到。这对夫妇很高明，先生谱完了歌曲唱给太太听，太太听完哈哈一笑，再见走了。很妙，这是宋代真实的故事，陆放翁认识这对夫妇，特别将这段故事记载下来，流传后世。像这样一类人生的故事，在中国文学中非常多，乃至西方文学也有。前两天报纸刊载一则消息，欧洲有一对老夫妻，儿女长大不在身边，两夫妻在一栋房子里住了念年，老太太已经死了好几年，老先生用毯子把尸体裹起来，始终没把她当成死了，因此外面卖饭的总是送两份。后来老先生死在厨房也没有人知道，等到臭了才被邻居发现。邻居并不晓得老太太死了，找了十天才在床底下找到干瘪的变成木乃伊似的尸体。这种情形就不是悟道，对人生执着至死不悟，硬是抓牢一个东西，其实没有，还把它当成真的，不知一切皆是因缘所生法。讲这些故事在说明缘起的道理，在佛学中有一个学理叫十二因缘。十二因缘是根据物理的法则、宇宙的法则、太阳月亮的法则、人生的法则、昼夜的法则而说的。 十二个姻缘同中国文化十二个时辰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同一道理，把十二时辰与地支的关系演变成学理，一切皆是缘起。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散了就完了。从因缘上突然悟到的，就叫缘觉境界。缘觉也叫独觉，无佛出世，无人指导，忽然在某种境界上悟到人生的道理，最后修行而正道，叫缘觉。由《济公传》到《红楼梦》，我们都晓得中国人非常崇拜济公和尚，后世称济癫活佛，喝酒吃肉故意胡闹。他故意胡闹是在守戒，因为佛的戒律得了道，有了神通，如果要用神通正面用犯戒，因此只能反面用。济癫即以装疯卖傻、装混蛋的姿态出现，他在豆浆店吃了好多年豆浆、油条、包子也不给钱，老板也不向他讨，感情很好，请他写首诗却怎么也不肯。有一次他高兴了，要老板拿笔来写了一首诗：五月西湖两四秋，枝和花地暗相扶，明年花落人何在，把酒问花，花点头。他已经晓得明年春天要告辞不来了，明年夏天再也看不到他了。我们要注意，中国文学有很多诗词境界都在说明缘觉的道理。由于因缘道理而悟道的人很多，譬如年纪大的朋友什么都看厌了，对任何事感到索然无味，这也是缘觉一部分的道理。知道人生没有意思，毕竟空，但就是悟不到道，证不到那个空的体。缘觉悟知，悟到这个游用归体、游有反空的道理。例如我国著名的章回小说《红楼梦》，自始至终讲的是缘觉的道理。开始是一个和尚、一个道士出来唱人生毕竟空的歌，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所看到的诗词也是缘觉境界，这说明了一切因缘所造都是假的，最后由用归体，由有归空，缘觉悟到缘起，证了道，看到了道体空上的一面。声闻呢，更小的小乘证得道为四谛人空，四谛就是苦集灭道。人我空是罗汉境界，这是讲佛法的部分。在非佛法的部分呢，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、各种各样的修道方法，以佛法看都有道，不过所见所证境界的范围大小而已。好比在密室戳破一个小洞看天，不能说他所见不是天，不过没有看到全体而已。百喻经上有一个对事情没有看到整体的比喻，众盲摸象，这是笑人家见地智慧不高，拿到鸡毛当令箭。实际上令箭上是插了一根鸡毛，虽然把象尾巴当成象，你不能说象尾巴不是象的一部分。所以以此观点看各种各样的人对道的了解，都得一点道，但不是全体。外道取之为邪见合，外道有二种定义，一是站在宗教立场看其他信仰，一是心外求法。譬如佛教的一般不学佛、不信佛教的人称之为外道，站在天主教、基督教的立场来讲，也可以说不信其教的是外道，这是宗教性外道的定义，具有强烈的主观成见，不准确。比较准确的定义是以佛法的中心思想来看，一切心外求法的统统叫外道。这里讲的外道不是宗教性的，而是心外求法的外道。抓到了心外求法的观念就是邪见， 不过邪见也是见，当然这个见是不正的。一生直知做生死海，佛法对生命的分类有看得见看不见，有形象无形象等，分成六道，同外道观念一样，以人为中心，不属于人的生命就叫一生。譬如禽兽叫畜生道，恶鬼叫鬼道，另外还有天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地狱道等。生命从哪里来？生命有一个总体的功能，这个就叫明心见性的性，也叫道。一生直知做生死海，在生死海里浮沉，就是因为执着了这个东西，生命根本。关于这一节，永明寿禅师做了个结论。论体则妙福至理，约是则身气正圆。道体是什么？站在本体立场来说，无所谓外道内道的差别，都是这个变的。比方这个世界与宇宙不同，我们所感受得到、看得到、听得见的一切万物，包括矿物、植物、动物、人，都皆依土地而生长，出之于土地，生之于土地，还归于土地，最后花落了，人死了，化成灰，变成泥巴。以这个来比喻世界上的一切，土地等于总体。又如中国五行八卦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原则，所谓四象五行皆借土，九宫八卦不离任。金木水火土皆依土，我们现在只是拿这句话做比方，并非说土地就是本体，不要搞错。一切万有有一个生命的总体，我们再从土地这个总体的立场来看，对人体生命有益的谷子、高丽参是土地生的，那些毒药也是土地生的，好的坏的都靠土地而生长，土地并没有分别，让好的多长一点，坏的少长一些，它非常平等，因为好坏并没有绝对。毒药有时可以救命，有些病还非吃毒药不可，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以毒攻毒。因此以土地生长万物本身的立场看看，无所谓好坏，好坏因为人、因为生命的作用而有差别。同样的，也可以用这个道理来说明宇宙万有本体的生命，这个总体我们叫它道，道的体也是如此。不管大乘菩萨、小乘罗汉、外道、内道，以本体立场言，就是妙福至理，都对。以分别现象来说，也就是众盲摸象，各执一端。约是则身气正圆，一切宗教家、哲学家、各种修道做功夫的，每个传道的人都说自己的道是正宗的道，别人的是外道。实际上你的对不对、我的对不对很难讲呀，也是众盲摸象，各执一端。在永明寿禅师看来，各种修法所造就的境界也都悟到了这一点，但不是全体。悟到了全体就是佛境界，真正成佛了，如大虚空包含一切，善的、恶的、对的、错的，都在它包含之内，这是本体的道。